请各位再翻到圣经诗篇119篇。今天早晨我们就要思想这八节的圣经，从33节到40节。好，我们再一次安静祷告。主啊，当我们翻开你的圣经来思想、来诵读、来传讲的时候，我们向你的仆人诗篇119篇的作者一样说：耶和华，求你开启我的眼睛，让我能够看见你律法中的奇妙。主啊，求你把我们心灵的眼睛打开了，让我们不但看见这些字句，更是能够看见里面的经义、你的真理。你今天要向我说什么话？要向今天来赴聚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说什么话？主啊，求你除去我们一些杂念，阻挡我们能够听见你话语的一切的声音，求你给我们除去。主啊，你恩待怜悯，求你的宝血再一次的洁净我的心、我的口，让你这个不配的孩子因着你宝血的洁净，因着你灵火的焚烧，因着你圣灵的充满，就再一次站在这个地方喂养你的群羊，站在这个地方做你的见证人。主啊，你知道我的软弱，你知道我的不配，但是主啊，你恩待，我知道你的宝血有功效，我也知道你的拣选没有后悔。你如此恩待怜悯了，求主也恩待你的全教会，让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每一个人是用我们的心灵诚实和敬拜你的，每一个人是用饥渴慕义的心来等候你的，每一个人是用我们的口来赞美你的，以至于你在我们中间得着荣耀，让那撒旦退后蒙羞。我们这样的仰望等候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有人说人生是一个大的谜，那么人的死呢，是一个更大的奥秘。我们一个人没有能力可以拣选生，我们要生就是生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也没有能力可以，我们也没有那个自由可以拣选死，除非那些甘心乐意自杀的极少数人以外，对不对？但是感谢主，上帝的真理告诉我们，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可以有自由意志，我们可以有能力拣选我们怎么样的活。如果我们拣选的那个活的对，是活在神的道中，活在真理中，那就决定我们的人的一生是成功或者是失败，是痛苦或者是幸福。我们怎么样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自己有自由意志可以拣选的。我们应该怎么样活？那么今天我们所读的这八节的圣经，就是诗篇119篇作者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例证，他怎么样拣选活在神的道中。所以今天我要跟各位用这八节的圣经来思想，我们如何能够活在神的道中，在道中生活。那你说什么叫做在道中生活呢？那我们知道圣经上说道有起码有两个 指向，一就是讲到上帝自己就是道，耶稣基督来到世界是一位道成肉身的主，他是神，无意与神同等为抢夺的，他道成了肉身，取了人的样式，成了有我们肉体的形象，有我们血肉之躯，那是道成肉身的主。道就是指着神，另外一个道就是指着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就是道，那准确的道，那不朽的道，永远的真理，放诸四海皆准的道。所以我们在道中生活的意思，一是我们这个被造的生命跟那一位造我们生命源头的主合一联合起来，那就是在道中生活。第二个，道中生活的意思 是照着这一位造我们的神，他的话语是表明他的旨意，他的指标告诉我们如何而活，那就是在道中生活。有神的生命跟我们连在一起，有神的话语做我们生命的指标和粮食，这一个人就是活在道中的人，就是叫在道中生活的。在这八节的圣经里面呢，我就要讲三点。第一，要讲到道中生活的智慧。我们看一二两节，这里说：耶和华，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我必遵守到底。求你赐我悟性，我便遵守你的律法，且要一心的遵守。在道中生活，这里有一位他祷告，他说：上帝啊，求你把你的律例来指教我，我就好遵行，照着遵行。他认识这一位造他的神，这一位生命的主啊，是赐律例的神。上帝所造的每一样都有他一定的律在那里，水是往下流的，神造的律是这样，鸟是往上飞的，神所造的律是这样，果树的根是往下扎的，往上长起来枝叶是结果的，这是神所定的律，就是这样。你违反他的律，那个植物就死亡，违反他的律，那个动物就死亡。照样神造我们人也有那个律的。所以在约伯记，你在那里看见说约伯记这个约伯遭遇了一些的苦难，他不明白为什么，为什么，然后上帝向他说话，把一些问题问给他，然后他就在神的面前全然降服，他就晓得说：上帝啊，你是全然智慧的神，你是一位定律的神，连这个苦难对我也有帮助，如果我信你，我爱你，苦难对我是有益处的。在我一个基督徒的生活里面，许多时候需要遭遇一些苦难，在舒适当中、稳妥当中固然是你所赐的福恩典，在苦难当中也有你的美意，可以好好的使我得造就。正如诗篇119篇的作者说的：受苦是我与我有益，因为使我学习你的律例。我在受苦之前我走迷了路，但是感谢主，我觉得苦难把我带到正路上面。所以上帝问他好多的问题，一个一个一个问，然后约伯就全然降服下来。上帝问了一个问题，他说：请问你，谁为这个大地定了尺寸，定了尺度？他说：谁拉这个准绳在这个大地之上啊？上帝问他：哎，这个大地是谁给他量的，要多重多宽多长？是谁跟他拉那个准绳，一点不多一点不少的？今天我们晓得研究出来，科学家研究出来明白说，哇，这个地球的那个直径是刚刚那么好，如果再短一个几英里啊，那就不成，这个地球就不行了。为什么呢？因为大气层的这个密度就减低，空气就很稀薄，所以没有阳光直接照射的时候啊，这个暖热气就不够，这个热气不够啊，那个水就会冰冻起来，植物动物这个地球上的人都要冰冻而死。如果这个大地的直径再宽一些，相对的大气层的密度就增加，然后吸收的这个热量就越来越多，以至于这个地球上的人就没有办法生存下去，太热了会烤死的，会热死的。所以上帝就问约伯，他说：你知道是谁定了这个大地的尺度啊？是谁把这个准绳拉在这个大地上的？那一位智慧的神，全然的主，他在那里所量的，他所定的， 直径有多大，然后那个重量有多少是刚刚好的，而且排的那个地方也是刚刚好，这个太阳系多远这个地方多近的地方是刚刚好的，太近了也会被烤死，太远了会被冻死，刚刚好。所以如果这个大地有上帝所定的那个律在那里，以至于春夏秋冬四季这样美好的风景出来，生生不息可以繁衍，植物动物人可以生存在这个大地之上，那么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上帝造了万物之灵的人，他也定了一些律在我们的身上。如果我们照着上帝的律例典章生活，那这一个人必定蒙福。那张像旧约圣经讲的，他出也蒙福，他是入也蒙福，他个人蒙福，他的家庭也蒙福，连他的子孙也蒙福。他说那爱我守我诫命的人，我要赐福于他的后代直到千代，连他的子孙们都蒙福。神所定的有他的律。哎呀，这一位诗篇的作者他就说，他说耶和华上帝啊，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这是一个很智慧的人。一个汽车造好了一个说明书，一个律告诉他怎么用法。上帝啊，你造我这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活着，有你的旨意在其中，你告诉我怎么样生活啊，求你把你的律例指教我，让我好来遵行。我遵行你的律例一定没有错，我遵行你的律例那一定是蒙福的。这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所有的祷告，对不对？人生活在道中，常常应该有这个祷告。上帝啊，求你把你的律例指教我啊，好使我遵守。而且他说我要遵守到底，照着你的律例遵守到底。那我们知道有一些律了，希伯来书说人到神的面前来必须有信心，上帝也赏赐那些寻求神而有信心的人。一个人要讨神的喜悦，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对不对？所以一个人明白神的律例，头一件事深深的信靠神，那一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那一位我生命的主，我信你。主啊，我怎样不能够离开这个空气而生存，照样我不能够离开生命的主而生存。我凡事信你，无论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样的境况之下，是平安稳妥或者是有疾病痛苦，是康庄大道或者崎岖的小路，在人生的痛苦当中，人生得意的时候，上帝啊，我信，我信你到底。上帝啊，我也信你，我相信你在我身上有美好的旨意，我要寻求，我知道怎样活在你美好的旨意当中，走你的道路，你所喜悦的，你所定的方向，你所定的脚步，让我讨你的喜悦。上帝啊，我要寻求你在我身上的旨意。上帝啊，我也知道你在我身上定的有生和死的律。我们进来中年团契查考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那里讲到生和死的律很妙。他说你知道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因为罪接着一个人入了世界，每一个人都有了罪，所以人人都有死，每一个在亚当里面的人都死了。照样他说每一个人到基督里面他就都活过来。哎呀，这是生和死的律，人不清楚，但是我们基督徒清楚，上帝所定的。哦，主啊，我知道我在亚当里我是一个死的人，但是感谢主，你的救恩把我带到你的儿子耶稣基督里，我是一个活的人。因为基督从死里活了，我跟他一同活。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那个犯罪的人跟他一同死，所以有生和死的律在那。所以保罗到了这个写这个 罗马书第十四章的时候，他就说，因此他说我们一个人，没有一个人可以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可以为自己死，我们或活或死都是主的人。哇，那真美呀、啊！弟兄姊妹，你明白了那个生命的律和死的律啊，你活得多有意义啊，多坦然啊。一个人明白了死，他就不贪生，一个人贪生他就怕死，对不对？你知道死亡已经被主耶稣吞灭了，我们可以向那里唱凯歌，得胜说，死啊，你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呀、啊？死的权势就是罪，罪的毒钩就是律法，权势就是律法。感谢主，耶稣基督完成了律法，毁坏了那个毒钩，打败了死亡的权势，所以夸胜，所以可以靠主耶稣基督夸胜。一个人明白生死之道，生死之律，他活在世界上，他不是贪生，他也不至于怕死。明白，耶和华，求你把你的律例指教我，让我来遵行到底。第二节，还是活在道上要有智慧。那不错，上帝乐意把他的律例赐给我们，我们有心要照着他的律例而行，很美好。可是那一位智慧的神，高高在上的神，创造宇宙万有的神，圣洁的神，满有智慧，我这样一个渺小的人，我怎能知道神的心意呢？我怎能够明白呢？第二节怎么说？上帝啊，求你赐我什么？悟性。上帝啊，求你赐我悟性，我便遵守你的律法，且要一心的遵守。人怎么能够明白神的事呢？弟兄姐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奥秘。上帝啊，求你把你的悟性赐给我，让我就能够遵守你的律例典章。你给我悟性，使我能够明白你的真道。我不明白我如何能够遵守，我不明白我怎样能够遵行，因为我不晓得你的心。但是感谢主，这里有一个悟性来了，我们就可以晓得这里所说的那个悟性是什么样的悟性呢？这个悟性不是指着这个心理学家所讲的那个悟性讲的。心理学家所讲的那个悟性是接着我们这个平常所能了解的那个思考力来明白物理的一切的功效，事物的一些效用。这也不是指着这个精神，这个悟性也不是指着纯粹的那个思考力讲的，不是哲学上的那个理性。这个悟性也不是指着我国的朱子所说的那个顿悟，一旦豁然贯通，哇，那个豁然贯通了以后，就是众物之表里出细无不道，无心的全体大用无不明，哇，豁然贯通了。也不是指着那个顿悟，因为那个顿悟是讲格物致知之道，来那个功夫，格一个悟，求明白，晓得一点，再晓得一点，后来就豁然贯通。请问这个悟性是什么？这个悟性，上帝，这一位诗人所祷告的上帝，求你赐我悟性，乃是指着神所赐给我们的那个灵觉讲的，那个属灵的，能够明白神的心意的那个灵觉，很奇妙的那件事，很奇妙。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人之所以为人，跟其他的动物走兽不同的，就是在这里，神的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启迪的时候，开启我们的心窍，我们就能够忽然间明白，哎呀，上帝啊，真是奇妙。那就是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那里所祷告的，他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荣耀的神，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 使你们能够真知道神，并且你们能够真正的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的身上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而且要叫你们知道上帝在我们这些人所信的人身上所显的那个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就是那个悟性，就是指着那个讲的圣灵在我们心里面运行启迪，我们忽然了解了上帝的意思，忽然读懂了圣经的意思，祷告的时候忽然遇到了那一位全然智慧的神，生命的源头你里面明亮起来了。举一个例子，好像什么，好像天还没亮之前整个大地茫茫黑暗一片，笼罩在黑暗里面，忽然间哇，东方的太阳升起来了，一照黑暗整个跑掉了，那个大地上面的万物看得清清楚楚了。就是那个悟性，悟性的光景就好像那个一样，那个情况什么时候你在灵里面上帝开启的时候，哦，原来是这样子。好像彼得，主耶稣问他们一个问题，说你们说我是谁呀，有人这个说那个人那么说，那彼得就说，他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请问你彼得怎么认识的？那些人都不认识，那些人照样听见主耶稣讲道行神迹，他们不认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们在等候弥赛亚，弥赛亚站在他们的前面，他们确实不认识。在这里有一个认识，彼得认识，他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怎么说？他说你是有福的，西门巴约拿，因为这是我天上的父指示你让晓的。他就领悟了，他就领悟了，好像路加福音24章那里所说的那两个门徒一样，他们在路上走，又忧愁又难过，说他们所等候所盼望的那一位救以色列人的被死了，又有人说他复活了，他说我们真是既惊奇又莫名其妙，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些事情。那主耶稣就就近他们，就从圣经里面所说的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诗篇所记载的那一些都讲给他们听，他们的心里就火热起来了，他们就后来就认识耶稣基督。那就是什么？那就是神赐给他们的悟性，那个灵觉，哇，原来就是这一位。所以这位诗人祷告，他说上帝啊，求你赐我悟性，让我来了解你的话，也能够遵行你的道。这是什么？这是一个在道中生活的智慧。弟兄姐妹，今天许多人有知识，但是确实没有生活的智慧。今天人许多在寻求知识，但是确实没有寻求智慧。在这里有一位，他祷告，他在道中生活，上帝啊，求你把你的律例指教我，上帝啊，求你赐我悟性，以至于我好遵行你的律例典章，好明白你的话语。 OK， 第二要讲到35、37节，我们同声来读35到37节。请，求你叫我赐遵行你的命令，因为这是我所喜乐的。求你使我的心趋向你的法度，不趋向非义之财。求你叫我转眼不看虚假，又叫我在你的道中生活。这是怎样啊？第一是道中生活的智慧，第二是道中生活的长进。他有三个祈求，三个心愿在神的面前。他说，上帝啊，求你叫我遵行你的命令，这是我所喜乐的。上帝啊，求你使我的心趋向你的法度，不趋向非义之财。求你叫我转眼不看虚假，叫我在你的道中生活。这里就看见说，你我一个做基督徒的人有没有长进，这三点也可以看得出来啊。第一，我们心所喜乐的是什么，对不对？第二，我们的心所趋向的是什么， 第三呢，我们的眼睛所喜欢看的是什么？可不可以测得出来一个人长进不长进？他说，上帝啊，求你恩待我，让我喜悦，我的心喜悦你的命令，遵行你的话语。一个人，他一个基督徒长进不长进，用上帝的话可以测验出来。一个人喜不喜欢读上帝的话，而且喜不喜欢遵行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当作命令来去遵行的，而且是欢欢喜喜的遵行，不是勉勉强强的，那你就知道这个人有长进。什么时候一个人根本就不喜欢读上帝的话，他的心也不以遵行上帝的命令为喜乐，你知道那一个人没有长进。什么时候你早晨起来读上帝的话，读得哎呀好有味道，或者你早晨没有时间，你总是抽一段时间你想读上帝的话，晚上你也读上帝的话，好，而且你读了以后觉得很心里很喜乐，而且你去照着上帝的话说，上帝的话，上帝啊，你所说的就是命令，你所说的就是我要遵行的，我甘心乐意喜乐遵行你的命令，你知道这个人一定长进，他天天活在神的道中。第二呢，他的心所趋向，他趋向什么？上帝啊，求你叫我不要趋向非义之财。钱财人人都爱啊，对啊，哪一个人不爱？甚至于非义之财也爱啊。用钱财可以测度一个人，一个人的灵命怎么样，对不对？什么时候一个人他把钱看得比神还大，你知道他所信仰的不是神，是钱。什么时候一个人的心趋向财宝，你知道他的这个人的灵命不能长进。所以怪不得那个少年的官要来见耶稣的时候，他说，主啊，我应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啊？上帝说，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要孝敬你的父母。他说，主啊，这些事我从小都遵行了。上帝说，是吗？好，那你还缺少一件，你再去把这件做了，你来跟从我，变卖你所有的，周济穷人，你必有财宝在天上，而且你要来跟从我。那个人怎么样啊？那个人转过头来忧忧愁愁的就走了。他要永生啊，但是他说他不敬拜神，他要永生啊，他不相信神，他相信的是钱呢、啊、所以他忧忧愁愁的走了，一车就车出来了。真的怪不得主耶稣那一位真是全知我们人心的神，他晓得，他说，你们不要又侍奉钱财又要侍奉神，这两样是会打架的，不行的，不可能的，是冲突的。所以他说，上帝啊，求你救我，不要使我的心趋向非义之财。如果上帝赐给我的钱财不带忧虑的，感谢赞美上帝，有平安有喜乐的，如果是不应该得的，不要得，非义之财，没有喜乐，心中不会有平安的。人说这个人无横财不，是不是横财？是连横财那个横财啊，不富，马无夜草不肥。每一个人都想中个大奖，发一笔横财啊！上帝啊，求你帮助我，叫我的心不要趋向那些，真的。然后他有一个祷告，上帝啊，求你叫我的眼不要看虚假的事。人喜欢看虚假的事，然后就行虚假的事。你知道撒旦用各样的方法，就是骗我们人，欺哄我们的眼睛，然后欺哄我们的思想，然后就叫我们跟他走虚假的道路。你在报纸上今天看，你看里面有许多虚假的事，有多少虚假的广告。你在电视里面看见那个广告有多少虚假的啊， 你穿这个，然后你吃这个，然后你住这个，然后你戴这个啊，然后你化妆用这个，用这个，这个眉毛怎么画的，眼睛怎么画的，这个手指甲怎么画的。好多人说那个手指甲画了以后，这个上面有中毒，这个把眼毛也弄掉了也不好，眼睛也弄得不好，那个好贵的啊，是叫你擦这个擦那个啊，说把皮肤也伤了。但是他的广告不是这样讲的，说你擦了就怎么好怎么好怎么漂亮怎么好，不是这样讲的。然后说你吃这个，你看那个广告里面什么东西很多，化妆品很多啊，还有呢吃的各种的药很多，各种的药，这个吃了对你好，那个还有呢补品很多，然后就是吃的东西很多，哇，吃这个吃那个，然后呢就是住的，那个好多的广告都是住的，你住什么住什么住什么。但是你仔细去分析，那里面有好多好多的是虚假的事，对不对？但是人天天看呢、啊、天天看呢、啊、如果你以后喜欢看呢、啊、那就变成就很容易上当啊，就很容易这个变成虚假的人，做虚假的事来。今天人受许多许多广告的影响，在台湾到一家那个这个公司里面去参观，他们就说了，他说我们都计算过，每一个月我们要用500万的广告费呢，我就可能赚进500元，那5万元的不是500万，我都搞不清楚了。他说我们每一个月要用500万块钱的这个广告费，我们就可以赚进500万。什么时候我们不用广告了，什么时候我们就不能赚钱啊？真是这个样子。前几天我到那个 Sacramento 去，有位弟兄子，有一对夫妇，他们有一个13岁的女儿，一个14岁的儿子。他就说他们现在去上学的时候，先对着把那个橱柜打开，很多的衣服在那里发呆15分钟，不知道穿哪一件好，因为有同班的压力啊，大家都要穿啊，都要看穿谁穿得好啊。他就说我巴不得我的儿女回到台湾通通都剪短发多好啊，通通都穿一样的制服多好啊。你看人多矛盾，因为那个没有竞争啊，这个是百花齐放 啊百鸟争鸣的事，而且看谁穿的衣服都要名牌的，鞋子要什么牌，这个衣服要什么牌呀、啊、那个什么什么都是要什么名牌，都是照着那个广告说的，非要那个不可，天天吵。还有你去看那个 Model Home， 你没看过 Model Home 漂不漂亮？漂亮。去看那个 Model Home， 一看，哎呀，进去真是漂亮，我也去看过了。但我去看那个 Model Home， 哇，你一进去那个客厅是怎么样的，厨房是怎么样的，窗帘是怎么样，椅子是怎样，桌子是怎么样，摆饰是怎么样，挂的画是怎么样，卧房的怎么样，一切你去看，你回来就开始怎么样，回来就开始做梦。然后就看第一件事，看见自己家里什么都不对，你有一个感觉，对不对？这么难看呢、啊、这个椅子也不对，这个桌子也不对，灯也不对，窗帘也不对，什么都不对。第一就看见自己，一进门就觉得不对，然后呢就开始要做梦，做梦了以后就开始要圆梦，拼命啊，用功啊，要圆梦啊，要达到那个梦境啊，就是这个样子。其实你知道那些多少虚假的东西，哪有一个人住的都是像那个 Model Home 那个样子的，不会是像那个样子。这一位诗人他说，上帝啊，你恩待我，让我的眼转向，不要看那些虚假的事，让我的心不趋向非义之财，让我的心喜欢你的话语，而且喜悦你的命令去遵行。这样一个基督徒他必定长进，他生活在这样的祷告这样的道中，他一定是长进，对不对？你在圣经里面看见有三种的基督徒吗？一种是哥林多教会，一种是加拉太教会，一种是以弗所或者是腓立比教会。你看得很清楚，他们同样信主，同样蒙恩，同样得道，同样做基督徒。 这个哥林多的教会弟兄怎么不长进呢、啊？对不对？他们还活在那个肉体里面，有竞争，有嫉妒，有结党，有纷争，有说我是属保罗，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派的，然后他们就打官司争啊吵啊，而且是两个基督徒告在不信主的面前，有打官司的，还有淫乱的事情发生了，争吵的事情发生，聚会的时候混乱的事情发生，讲方言的事情，恩赐的问题发生，这个丈夫跟妻子的问题发生在哥林多的教会。所以保罗说，你们没有长进啊，我以前来到你们中间只能把你们当作吃奶的属灵的婴儿，就是现在也不能，没有长进，你们还是吃奶的。然后你看那个加拉太的教会另外一种的光景，他们是怎么样，靠凭信心入门呢、啊、结果要靠肉身成全呢、啊，他们接受了耶稣上帝的救恩，他们却是靠自己的力量要活出救恩来，不行，所以他们好苦啊，律法主义者好苦啊，所以他们那个私欲在里面跟这个圣灵就战斗啊，真是像保罗那里所写的，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我所想的善我又行不出来，我所不想行的恶就出来了。所以加拉太的教会就是那样的光景，保罗说，我巴不得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你们靠圣灵进入门，为什么要靠，为你们凭信心入门，靠圣灵入门，为什么要靠自己的肉体行事呢？怪不得你们这么苦，怪不得你们满了压力，怪不得你们没有安息。那是加拉太的教会，但是到了以弗所的教会却是不是这样，或者是腓立比的教会，他们满有喜乐，他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在天上，明白上帝的心意，同心合意，兴旺福音，建造教会，非常好了。求主恩待我们，我们在道中生活不但要有智慧，而且要有什么，要长进。第三，我们再读最后一段38到40节，我们同声来读，请你向敬畏你的人所应许的话，求你向仆人坚立，求你使我所怕的羞辱远离我，因你的典章本为美，我羡慕你的训词，求你使我在你的公义道上生活。你看呢，这是讲的什么，道中生活的保守。他说，上帝啊，你向敬畏你的人所应许的话，求你向你仆人坚定。上帝啊，求你使我所怕的那些羞辱远离我，你的典章本为美，我要羡慕你的训词，求你使我在你的公义道上生活。蒙神的保守，求神的保守，在神的道中生活需要有神的保守，那是很要紧的一件事。没有神的保守，不能够守住自己的见证，不但信道，不但行道，而且要守道。因此他就祷告，他说，上帝啊，求你向你那些敬畏你的仆人应许的话，求你向我坚立。主啊，你知道我这一个人，我这一个人太软弱，我这一个人如果太这个富有了，我就不认识你上帝是谁，如果我这个人太贫穷了，我就埋怨会羞辱你的名字，如果我的生活过得很舒适了吗，那我可能跌倒犯罪，如果我过得这个不舒适呢，我发出来的不是好听赞美的话语。所以求主恩待怜悯，主耶稣啊，你要坚立我，主耶稣啊，求你叫那些可怕的羞辱远离我，可怕的羞辱远离。你会想到一个谁？你会想到大卫，对不对？当他在旷野的生活，在苦难中的时候，住在那旷野山洞里面的时候，哎呀，他跟神的关系那么好，祷告那么甜蜜， 许多的诗篇多半是在他苦难中写出来的，那么美好的灵叫在神。不但如此，好多难过的人、失意的人、伤心的人都跑到大卫那里去，因为他会安慰他们、兼顾他们、供应他们的需要。等到有一天大卫搬进王宫去了，苦难过去了，然后他出门有轿子抬啊，有马，有大马骑啊，然后住在舒适的王宫里面，吃着山珍海味，不必警醒祷告，睡到太阳偏西才从床上爬起来，在阳台上面散步啊。结果怎样？可怕的羞辱领导他，不但自己羞辱，家庭羞辱，上帝的名字被羞辱的事。求主保守，他说：上帝啊，求你叫我那些可怕的羞辱远离我，不要羞辱你的名。然后他说：上帝啊，我要羡慕你的训斥，我要在你公义的道上生活，保持我们有一颗渴慕上帝话语的心，一直羡慕上帝的话语。不是今天读了就饱足了就够了，今天读的为我们今天用，今天听的道为我们今天行道用，今天读的经为我们今天生活而用，明天还要读，明天还要听，明天还要祷告，明天还要保持那个渴慕上帝的话语，每天每天，这样我们才能够在上帝的公义道上生活，这样才能够蒙保守。一个人没有智慧，不可能得到神的道；一个人不长进，他不可能行神的道；一个人不蒙保守，他不可能见证神的道。愿神恩待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是一个有智慧的人，长进的人，而且是蒙主保守。今天这世界是有知识没有智慧的，有道路没有方向的时候，我们求主特别恩待我们，让我们有这个祷告，天天说：上帝啊，求你把你的律例指教我，让我好遵行到底。上帝的话，智慧的话，这一位上帝，全然智慧的上帝，我们天天有这样的祷告，天天得着智慧。你有知识还加上智慧，一定是一个美满的人生。有人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怎么结束的？飞机发明了，炸药发明了，结束了。死了多少人呢？死了700万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呢？死多少人呢？那就不止700万，千万了，用亿来计算。怎么结束的？原子弹发明了，结束。第三次世界大战呢？怎么样开始？核子弹开始了，对不对？这个雷射，这个太空战开始了。怎么样结束啊？不知道，可怕，不敢想。所以有人说，第三次世界大战不知道怎么结束的，但是我们可以想象第四次世界大战的开始，是可以想得到。怎么开始的？人丢石头的，你丢过去我丢过来，人所有的智慧知识把自己，谢谢你主耶稣，使用你这个无用不配的人，把你的话语传讲出来。天父啊，求你恩待，让这些话语不至于随便的过去，不至于随流的失去。你恩待你的仆人，让我传讲这话，思想这话，也学习要遵行你的话，也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反复思想你的话。正如诗篇第一篇说的，主啊，我们昼夜思想，成为一个有福的人，我们就能够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我们所做的尽都顺你。我们不但能够行道，而且能够见证你的道。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